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柳莹夜话，我是珊珊。在今天的柳莹大世界的单元当中，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呢，我们这个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六集终于问世了。那也很高兴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叶丽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叶老师你好。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是，哇，好辛苦哈，又出了一本。
又出了一本，而且跟很多听众还有读者说对不起，这本书稍微晚了一点点。哎，最主要是因为其实我当初交稿是准时交稿，
是，
但是呢出版社因为那个排这个出版时程，排到一月底，但是我觉得一月底其实太接近过年了，所以我就说那就索性过完年之后
再跟大家见面，
所以就变成了无形中晚了将近一个月。
哦，是，好，不过这本书呢一样的精彩哈，但是呢跟之前是不太一样的。那在叶老师的规划当中，这个卫斯理回忆录总共要出十本嘛，
对，
这个第六本呢等于是到了一个过半哈，一个那个分水岭，算是有一个比较里程碑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哈。
对，其实连封面都稍微有点变化了。
是吗？
是的，是的。
哦，这个老师没有特别讲，还没注意到。
他们是希望有点像又有点不像，所以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如果说仔细对照的话就会发现。
好，那在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六集呢，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天算，
很怪的一个书名。
但是我们会联想到的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哈，所以要先请问叶老师，到底你取天算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吗？
第一点就是当然要两个字，因为这套书一系列通通
都是
两个字。
对，
那这套书事实上是一年多以前我在构思这个书名的时候就想到，这套书最主要要谈的是跟预言、预测未来，或者说是命运既定的这个注定的命运有关系。然后就一直在把这几个概念在脑袋里边转转来转去，想到了诶，人算不如天算。就决定用天算。
哦，是。那这本书呢其实里头内容主要讲的，因为在老师的每一本书当中大概会有几个比较主要的人物。那在这本书里头我们看到的就是温宝玉，算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角色。
没错。
那老师可不可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温宝玉先生跟卫斯理先生他们的关联是什么？他们
几乎可以这样说，温宝玉是在整个卫斯理系列里边的第二代人物里边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卫斯理的女儿红菱。所以呢当初在规划这一套回忆录的时候，我就想到总是要有一册一定要专门来谈温宝玉。但是呢无论如何这个血浓于水，所以呢要先谈女儿红菱。所以在第五册的时候以红菱为主角，第六册的时候就立刻要把温宝玉找出来。那其实在前面几次温宝玉多多少少会出场一两次。不过呢那个其实都是一下子就略过去，因为我就是目的就是要把它摆在这一册里边好好的来谈。
是。可是温宝玉老师刚刚说他是第二代人物。
对。
所以他跟卫斯理不是同一辈的人这样。
不是不是，卫斯理曾经讲过他们两个至少差30岁。
卫斯理先生有自己说过这句话。
没有，是在回忆录里边我帮他说的。
帮他写设定的。
其实我真的是曾经考据过温宝玉大概出生在1970年。就是根据倪匡的小说来推算出来的。因为温宝玉第一次跟卫斯理见面是倪匡写得很清楚 ,12、13岁的一个少年。然后呢那个时候的话差不多是1984年还是1983年的时候。所以很容易的就可以推算出来。
是。好，所以呢这是这个，但是温宝玉呢在卫斯理先生的各式各样的冒险经历当中其实也都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应该是说他自从出现之后那就抢尽了风头。然后呢不但是读者喜欢作者更喜欢。所以就对，所以就一路写下去。其实倪匡写作40年的这个过程中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实验，有些很成功，有些就不那么成功，失败的例子当然偶尔也有。可是呢倪匡就很能够把握住这些成功的契机，就乘胜追击。那温宝玉的话算是最成功的一个实验，因为当初你想想看吧，他一个12、13岁的少年怎么可能在卫斯理的故事里面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
对。
但是呢倪匡就有本事一路写来，从12、13岁一直写到23、24岁，然后呢写到将近30岁的年纪，甚至陪伴着这个整整一代的读者一起成长， 这也是尼克方非常高明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喜欢卫斯理的读者年纪慢慢变大了，然后呢又有一批新的年轻的读者出现，所以呢一定要有一些年轻人陪伴他们一起成长，所以就有了温宝玉这一批人。那他温宝玉当然是里边的佼佼者，还有其他几个人物我在书里边也陆陆续续提到了。
嗯，是，所以在卫斯理回忆录第六册天算这本书当中，当然温宝玉是一个比较主要的角色。好，那当然还有他周边的像良辰美景啊，好像他们常常都是
跟混在一起的，
对，是有他就会有他们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讲说这一册里边这第二代的精英分子一定要等请他们陆续通通都出场跟大家见面。
嗯嗯嗯，是，不过这本的写作的方式跟之前有很大的不一样。
我很高兴珊珊讲这句话，其实我最喜欢听别人讲说这一本
每一本都不一样
啊。其实这也是算是一种自我挑战，因为之前好像我也在节目上面提到过，就是其实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那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好好的花几年时间仔细的写十本书，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嗯嗯嗯，
那所以之前的一些自己想写的东西或者是想要尝试的一些挑战，我事实上都是希望能够在这套书里边一一的实现。那挑战之一呢，就是虽然这套书叫做卫斯理回忆录一到十，但是呢我不喜欢把它写成像连续剧的第一集到第十集，我总是希望每一本书自己也能够自成一格，有头有尾，也就是这样子，我希望每一本书的风格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差异。
是，
那比如说是在这个章节的编排上面，每一本书其实都玩弄了一些小小的游戏。
嗯，
比如说第二册的话通通是人名，第三册的话是编年史，所以呢每一章其实都是一个年份。
是，
然后呢第四章的话每一章是一个地方，
嗯
嗯，诸如此类的。那所以呢到这里其实已经该玩的能玩的好像都玩的差不多了，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有一个发想的一个过程我可以稍微提一下，因为蛮有意思的。有些时候我当我自己的这个灵感或者是创意用尽了的时候，实在是再挤不出任何灵感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最后一招是什么呢，叫做反其道而行。
反其道而行，
对，把之前用过的东西看看能不能把刚好也颠倒过来试试看。于是我就想到了第五册讲红菱的时候，因为红菱的故事散见各书，而且呢时间拉得非常非常的长，所以呢在第五册里边一跳就跳了20年，从红菱尚未出生开始一直写到红菱已经25、26岁。
嗯 嗯，
中间当然有一些跳接的过程，那就是一本书写了20几年，很长很长的篇幅。那所以呢如果用反其道而行的方式，就是我第六册能不能一本书写的时间压缩到非常非常短。
哦，所以这本书因为我看到的是他讲的其实就是大概一天的一个时间而已。
对，其实可以说是一天一夜，那严格出来的话还不到24小时，因为天最后结束的时候天还没有亮。
嗯嗯，
那其实呢我既然提到24小时，我就再透露一下我的另外一个灵感的发想来源，那个电视影集就叫24小时。
嗯，
反恐任务。
哦，
这是已经是美国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电视，已经拍到第6季了。
嗯，
在台湾也陆陆续续的在有电台在播出。
嗯，
那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影集，跟其他的影集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每年固定只拍24集。然后呢不多不少哦。
嗯嗯，
所以它叫24小时反恐任务。每一年这24集其实只交代一天的故事。哎，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危机，在美国本土发生了一个恐怖攻击事件之类的，然后呢这个反恐组织就要设法来化解这个危机。
嗯，
那情节就非常非常的紧凑，从这个当天的那个某一个小时开始，
嗯，
一直演到第二天的同一个小时结束，危机化解。那我自己是他的忠实观众，一路的在那边看，就想说有没有可能在小说里
面借用这样的方式。
对对对，当然就是不太可能写的那么样的紧凑，
嗯，
因为那样子的话就变成了动作片的。
嗯，
可是呢，这个方式是可以借用的。
嗯，因为他那个故事，就是反恐的那个故事，它是本来是在一天发生，可是老师只是用一天的时间去写的，不止一天的故事啊，
当然
他写好多年了。
可以，还是可以在这个一天里边，就是说在聊天的过程中啊，或者是在回忆的过程中，
对，
来回忆旧的故事。但是呢，整个这本书的这个外壳。进行的这个事实上是一天。
嗯，哇，所以这个老师呢总是有源源不绝的这个很多的想法。
其实应该说 我总是喜欢用一些方式来刺激我自己的灵感，因为我自己不是职业作家，我没办法用这种天马行空的那种灵感来源。像倪匡的话是只要闭上眼睛张开来之后就立刻可以下笔了，那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用一些固定的方式来刺激我的灵感。这也是比如说我在学校里边开课，其实通常会灌输给同学们的概念，就是有一些灵感是可以凭空出现的，但是另外呢有一些灵感是可以慢慢的这个循规蹈矩来创造的。
那我、就是、自己种出来
对
养出来的。
我自己的那个思考模式其实比较适合是后者，因为我从小是学理工出身的、那脑袋其实太有逻辑了，太有逻辑性其实并不一定是好事。我现在常常在讲这个观念，就是会影响到创意，因为呢、有人说嘛，这个太逻辑的人是左脑发达，左脑发达相对来说右脑就萎缩那就没有办法这样砰一下爆出创意来，所以我就会用一些方法来刺激自己的灵感。所以刚才提到的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用最后一招叫做反其道而行，那立刻又创造出一个新的灵感来了。所以说出来的话其实一点都不值钱
可是我想这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非常佩服叶礼华老师的，就是你真的就是那种孜孜不倦的这样的来写书，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哈。因为倪匡先生写的这个小说哈，他的科幻小说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数量相当的多。那老师呢等于是把这所有的书呢都吞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在这个好好的咀嚼消化哈，再慢慢像这个蝉儿吐丝一样一个一个把它吐出来再节俭哈。但是老师其实写这个卫斯理回忆录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很多读者在看倪匡先生的科幻小说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质疑，说哎，这本是这样，为什么到了那本变成那样。
对，
那老师呢就是要把这个大家所有的疑问给大家一个很合理而且圆满的答案。
对，
那我觉得在这本书里头老师好像解释这样的情况还很多哈。
我担心可能过多了一点但是总是希望把所有跟命运，我刚刚提到的或者说是预言预知未来这几个故事通通都串在一起，因为这几个故事散见在倪匡的140几本书里边，那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应该好好的集中起来讨论一下。所以呢前前后后就做了一些设法把它们做合理化的来解释。那当然这绝对不是说是我在写的时候才突然想到的，而是在写之前就已经零零星星陆陆续续已经想到了很多方式可以把它们串起来。所以我每次写作的时候真正在写作的过程其实是很快的，可是呢因为我不是职业作家，所以说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做准备，写完之后又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做修订工作不像倪匡这样子的职业作家就是大笔一挥那倒过来说我也永远不可能成为职业作家，否则一定会饿死
我想每个人特质不一样啊，所以叶礼华老师的书呢就让我们就没有怀疑了，就是哇你看都写得跟真的一样
希望如此
好，
希望能够说服读者卫斯理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因为我是至少我自己相信卫斯理是一个活生生的真人，
真的有真有此人。
感性层次上面来说真的是没办法把它给否定掉。
可是老师我很好奇，就是您刚说您自己其实是学科学的背景嘛哈，那你说这一册里头谈的是命运啊预言啊这些，这些在一个科学家的眼中会怎么去看待呢？因为感觉这些东西是很不科学的耶。
当然可以这样说，可是呢我总是强调就是科幻小说里边既然又要有科学又要有幻想的话，那当然不可能是100%严谨的科学，所以呢不论是讨论任何的题材，其实呢是不是符合现在的科学并不重要，而是呢重要的是要符合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或者说科学的方法。如果我们在研究这些虚无缥缈的预言的时候，我们的态度还是足够严谨的，其实呢就足够是符合是科幻小说了。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本书的一开始的时候在暖场阶段我还提到另外一个超光速太空船的概念，虽然不是主题，那其实呢严格说来所有的超光速太空船或者是超光速飞行都是违背科学的，因为我们在现在对，因为我们现在科学界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超光速飞行。所以不论是电影影集或者是小说漫画里边，只要是谈到超光速飞行严格出来都是违背现在的科学，
所以那个是就科幻
对，可是呢它绝对没有违背科学精神，因为它是设定说是在未来某个年代 终于成真了。然后呢，成真之后，我们可以利用超光速飞行来做哪一些科技的探索？
是，
所以呢，这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来推广现有的科学，就变成了科幻。而
现在没有不表示
未来没
有，没
有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预测未来能够有，而且呢，我们很理性的预测未来有了之后，我们可以做哪一些造福人类的事情？
嗯哼，
就是一些合情合理的预测跟推测。
其实老师在这本书前面哦，有很大一段，就是这个温宝玉哈、哦，他准备要激励大家哈、哦，他要办一个活动哈、哦，能够在征求个有没有人可以发明超光速太空船？
对，
好、哦，因为他认为。说嗯，我们将来一定要
移民外星，
移民外星。好，可是在这个前面，老师是有特意要去讨论像这个太空的这些相关的议题吗？
其实我刚刚说过，一开始的时候我要做一些暖场，
嗯，
所以呢，并没有谈到这本天算的主题，
嗯，
那所以就是有点借题发挥，把这个一些太空发展的历史啦，以及未来可能性啦，多多少少在对话里边提到一些。另外一个目的是，这本书的是要接着倪匡的最后一本书写，他的故事线其实呢是紧接着倪匡的第145个卫斯理故事，很多朋友应该记得叫做《只羡老友》。这本书呢，其实倪匡当初写的时候是决心。要做一个结束，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也就是呢、让大家有一种无穷的想象空间。温宝玉跳出来说，我准备要这个成立一个大同盟，要这个鼓励大家，
新生大同盟，
对，鼓励大家移民外星。那如果说是你们全家报名的话，还有优待呢。然后呢，很多读者就说，是不是从此以后卫斯理一家人跟温宝玉通通都到移民到
外
星，所以呢就再也没有卫斯理的故事了。是这样子，但是一个所谓的开放式结局，你可以这样的认为，也可以不这样认为。那我呢，当然是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否则的话，那就人间就再也没有卫斯理的故事，多无聊。所以一定要设法把这个故事延续下去。可是要说明为什么卫斯理到最后没有移民外星。所以刚刚也提到说，已经写到第六册，也算是过了一半了。所以呢，在第六册里面做了一个小小的转换，就是一到五册谈的几乎都是过去，第六册已经变成了有点现在式跟未来式的。那以后呢，这个。以后几册的现代诗跟未来诗会越来越多。
哦，是因为其实这个叶里华老师真的很用心，就是你把很多现代发生的一些事情都把它融合在一起。
对，
包括有什么什么某某大奖哈、哦，因为其实这个也是就是
这都是真的，
是真的，对不对？
啊、因为写小说就是要虚虚实实。才有趣，如果通通都讲假的话，可能那个说服力就不够了，然后呢就会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架空历史了。我比较喜欢写的就是类似历史小说的写法，就好像三国演义的写法，三国的架构根据三国志是大概是这样子，然后里边有趣的故事再自己发挥，这样子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人都以为三国演义是真的。哎，
对，
这样子的话才会特别有意思。
嗯哼，是，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交通大学科幻中心的主任叶里华老师，因为呢他的卫斯理回忆录的第六本哦，天算哦，已经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哈、哦。那如果说还不晓得这个消息的话呢，大家赶快到书局去找一找。好，那再请教老师，老师其实这个您在这本书的后面结局的部分哈、哦，也做一个很不一样的安排，嘿，
不知道会不会挨骂？
这个挨骂倒不至于，但是很好奇，
太好。
你怎么会在最后面这个附录的地方哈、啊、写了像剧本一样写了六个剧本来当做结尾，这是当初怎么样的考量呢？
我再透露一个幕后的秘辛，就是当初决定了要在这本书里边写一天一夜的故事，然后呢场景也要非常非常少，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可以搜集哪一些资料来帮助我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灵感来源之类的。后来突然间想到了，其实呢非常非常类似戏剧或者是舞台剧，所以呢我还真的是在去年暑假偷偷借了跟买了好几本戏剧理论的书来这个生吞活剥了一番。那非常着迷，虽然我自己看舞台剧的经验不多，可是呢从那个书里边我通常都是喜欢这个
从文字上
学习，对对对，学到很多东西，感觉非常非常有意思，那就忍不住要在这本书里边稍微给他发挥那么一点点。可是呢我又记得这套书是所谓的回忆录，
对，
不能够写得太过天马行空，所以折中之道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剧本写到附录里边去。
嗯，
那刚好也呼应了这本书的故事，他们到了最后再讨论一些要演出的剧本。
是。
那可是呢，因为篇幅的关系，当然没有办法把他们决定要怎么演写出来，
嗯，
所以刚好当作附录会特别好。所以那个附录的那个六个结局呢，
嗯，
事实上是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是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当初所讨论的剧本到底是什么样子，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刚刚说会不会挨骂的原因，就是这本书的本文其实是开放式结局，
嗯，
也有点模仿倪匡，没有把真正的结局写出来，
是，
所以呢，是利用这六个短短的剧本，交代了六个可能的结局，
嗯，
让大家稍微猜一猜，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本书结局。
哦，所以老师，你有把你心目中的结局放在这个剧本里面吗？
我目前只能这样透露，就是说，这六个剧本里边真的也有，假的也有，虚虚实实混在一起，所以呢在回忆录的故事里边的真实结局应该是 多多少少呈现在这六个剧本里边，但是绝对不是哪一个剧本的一个固定的结局。那这件事情我会在大概第七册就做一个比较清楚的交代，到第八册会做一个非常完整的交代。我之所以敢这样讲，是因为第七册我几乎已经写完了。
写完了。哇，真的是太佩服老师，因为很难看到有说这么有毅力，而且这么按计划、按步骤来执行，这个就是科学精神啦，哈，来执行写作这件事情。那好，既然这个第六册叫做天算，我们看到里头主角讲到了这个温宝玉，哈，还有他的一些好朋友们，哈，那在接下来就要问老师，那第七册呢？这个你已经快要写完的，下一本啊，你要给我们介绍哪一位卫斯理的好朋友吗？
如果说是再这样子的话，就被人家抓住我的规律了，太没意思了，
又没意思了。
对，所以呢，总是要求新求变。那其实这一次我给了自己一个大难题，那就是到底要怎么写才能够跟前六册不一样？好像该玩的都玩过了，连反其道而行都已经用了。所以呢，到最后忽然又想到另外一个反其道而行的方式。前面六册基本上都是所谓的长篇小说，
嗯，
一本书交代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
嗯哼，
所以呢，第七册反其道而行的方式就是很多很多的短篇小说，或者是短篇的那个短文，
嗯，
把它就是有故事的，有些有故事，有些没有故事的，类似散文的方式结集出来的，
嗯嗯嗯，
大约是50个。
哦，
一本书里边模仿那个倪匡的极短篇的形式，写差不多50个故事，
嗯嗯嗯，
把它集中在一起。我才跟人家开玩笑说，书名早就取好了，叫《弥散》。
嗯 嗯，
因为是好像是非常非常零零星星的散在各处的不同的故事，人地时事物都有。可是把它集中在一起，
是
之后，其实呢就可以看出一些不同的端倪来。
哎呦，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是给自己一个大难题，因为写作之前我觉得很简单，真正动笔才发现
没有想象中容易，
而且更难。事实上我可以承认第七册是我目前为止写的最困难的一册。
真的，哦，
因为写长篇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一旦开始了就会源源不绝，
它故事可以一直延续。
对对对对，
哦，
那我在寒假期间几乎每天都在闭关写这个50个故事里面其中一个，每天早上要重新开始，好痛苦。
你这个让我想到一部电影，
嗯，
我忘了什么这个片名，就是不是有一个记者，然后他每天早上起来就在那个二月的某一天，嗯，然后每天起来都要一直重新开始。
土拨鼠日。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这个老师今年的年过得也很辛苦哈。
我今年过得特别辛苦，天又冷，然后呢灵感又匮乏。
哇，
可是每天还是要至少挤出一篇的这个进度来。
嗯嗯，哎，老师，这个我就很好奇，所以你的每一本书的主要的写法或者主题是之前就已经定好的，还是说其实你已经大概有搜集一些资料以后再来去决定你的题目？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嗯，不可能说是任何作家在开笔之前就完全想好。
嗯，
如果你完全想好的话，其实那个故事一定不精彩。倪匡常常警告我这件事情。
哦，
倪匡说是写着写的时候灵感会源源不绝，
嗯，
你一定要这样子放开来写，嗯，一定要不要做。
有弹性，
对
对。
对，那我后来就想到一个蛮有趣的比喻，这有点像是我们如果开车或者是走路的时候，
嗯，
往前走， 越近的那些地方你看得越清楚，越远的地方，比如说越远的电线杆你看得越模糊，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看得到。
是，
所以呢你就一直不断的往前进，越接近那个点的话你就会看得越清楚。
嗯，
是这样子的。到了那个地方的话是看得最清楚。所以呢我当我代写第一册的时候，其实在第九册第十册都已经朦朦胧胧的看到了。
哦，
可真的还不算很清楚。
是，
哎，现在呢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是，好，那么就是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交通大学科幻中心的主任叶丽华老师呢，他的卫斯理回忆录第六册天算啊，已经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哈。那这个也我让我们祝福老师哈，这个接下来的写作能够越写越顺利。好，那有更精彩的这个后面的七八九十，让我们更拭目以待，看老师还有什么巨力万军的作品哦，来跟我们分享。今天非常谢谢叶丽华叶老师，谢谢您，
谢谢珊珊，谢谢大家。